纽约国际车展正在贾维茨中心举行，本台作为唯一的中文媒体合作伙伴，也在展厅内设有一个摊位，吸引了很多的观众。今晚本台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周末的车展人山人海，而且很多都是华人面孔。新唐人作为此次车展上唯一的中文媒体合作伙伴，在这里的展位也吸引了很多人关注。
新唐人的展位位于一楼展厅，与宝马展位相邻。
我感受非常酷，中文媒体能，在纽约，然后有自己的电台，有自己的观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把华语节目、中国文化传扬给全世界，传扬给美国。
居住在纽约的王先生表示，虽然时间不多，但经常会在母亲家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
我去看我妈妈的时候是中午饭，就看半个小时。
很多来纽约国际汽车展的华人都感到很兴奋。
今天很兴奋啊，我看到自己的 dream car 了，兰博基尼，然后和我的朋友一起来，所以说挺 enjoy 的。
纽约国际车展目前正在曼哈顿的贾维茨会展中心举行，直到4月7日。在欣赏各款新车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新唐人的信息。新唐人电视艾伦纽约报道。
由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第四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将于今年9月20日在纽约市拉开帷幕。评委介绍，大赛对各族裔选手开放，并且特别强调内心的修养。请看报道。
大赛评委杨龙飞介绍，中华武术弘扬世界，不仅有炎黄子孙的传承，也有很多被中华文化所吸引的其他族裔。因此今年的比赛并非只针对华人。
传统武术呢，不光是中国人参加，也有各个国家的好的选手，各个民族的好的选手都有参加。
通过大赛的交流平台，将呈现中华传统武术精华，展现文武道德的传统理念。
中国是一个从自古以来就是礼仪大国，那孔子、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都在中国大陆生根发芽。那其实武术也是融于这种各个方面的这个宗教文化里面，因为武术除了演练身体，它在提升人的心性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心性高，你才能真正的去提升你自己的外在技巧和内在的潜能，这是最大的部分。那只是把身体练得很强壮，这不代表你真正代表一个真正的武者。武者就是内外兼修的，这过程中呢，武德是非常重要。
杨龙飞还提到，大赛不仅要考察参赛者外在的基本功，习武者的内心修为更为重要。
还有呢，就是从礼，就仁义、仁义礼性质，有时候你的礼节啊，武术的礼节，也要谦卑。
北美赛区报名截止日期为2013年9月8日，详情可查询网站。新唐人记者王坤，纽约报道。
提到音乐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巴赫。这位刚刚过完328岁生日的音乐之父，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充满梦幻的音乐世界。在本台举办的前两届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中，巴赫的作品一直是规定曲目，今年也不例外。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大赛评委会主席姚教授对巴赫音乐的解读。
如果用两个词来概括巴赫的音乐，神圣和理性是最恰当的选择。
巴哈的音乐本来就是一种宗教的音乐，就是在那个大教堂演奏的音乐。那这个巴哈的那个手法呢，是奠定了所有以后西方音乐的作曲的手法。
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统一了欧洲的教会赞美诗。这种被称为格里高利圣咏的单旋律音乐，成为此后西方音乐发展的基石。在随后的1000多年当中，西方音乐逐渐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声部，而巴赫作为音乐技法的集大成者，不仅把这种音乐的建筑完美地搭建起来，而且用它表现更加宏伟的结构。
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是相信在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层次，所以那个巴哈的音乐完全是讲层次的，讲不同的声部。
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宇宙中的万物。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巴赫通过他的音乐创造了丰富的音响世界。
这个要很严谨的那个思维跟非常高度的精神的集中，因为 有这个说，就是巴哈其实是一个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他那些那个对位的那些和声完全是数学里来的。
人们从对神感性上的崇敬走向理性的信仰，音乐起到无以伦比的作用，这也是新唐人的钢琴比赛力求呈现的内涵。
所以这个音乐是偏离不开神的意志。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大赛，选这个曲目，就把这些我们的曲目，把我们的表现出来，回归到神给我们的应有的那个古典音乐的规范里面。
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3月15号到24号，在安大略湖畔举办的加拿大花卉展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其中最具特色的园林是新唐人中华文化园，这也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进入加拿大花卉展，我们一起去看看。
顺着悠扬的古筝曲，您就能找到新唐人中华文化园，穿过别致的拱形门，就进入了这座苏州园林。设计者介绍，融合了中华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大自然浓缩在文化园内，让人在这里能够放松心情，回归自然。
然后我们是想要把中国比较精髓的、比较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包括园林的这些可以表现出艺术感觉的这种元素放进去。
纯手工制作的游牧凉亭挂着中式灯笼，常青竹和松树，岁寒两君子虽然没有白雪的衬托，但伴有一束白色梨花，象征太极阴阳的黑白色石头，也有别致的喷泉。
I really appreciate for that, and especially this water and stone that you put it all together. You know, it's amazing. You know,
when you walk into that garden, it just gives you a sense of peace and quiet, and a feeling that you're capable of doing anything.
文化园的围墙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京剧脸谱不同形状的花窗，望过去每一个都是一幅生动的画作，和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放在一起，一动一静，别有趣味。
这是我画的菊花。
在加拿大创办当代水墨画学会的邓女士说，自己的画挂在古典园林的墙上，更体现了一种和谐的美。
中国的园林配上我们这中国的传统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给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没错，这就是弗朗兹莱哈尔的轻歌剧《微笑的大地》，这是多伦多歌剧院为新唐人中华文化园准备的特别演出。四位艺术家倾情演唱，让剧中的人物邂逅了东方花园，也给这座园子带来了西方的浪漫气氛。当然，花卉展从来不缺浪漫气氛，26个风格不同的主题园林，还有在国际比赛、花卉蛋糕等各类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品。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园艺展，凝聚着园林专家和工人过去9个月的心血。要小心呵护近10万株植物，确保其在寒冷的冬天健康存活并开花。在这里漫步，你不得不叹服大自然的神奇造化。逛完了花卉展，在回到烦恼的都市之前，再到新唐人中华文化园喝杯清茶。已经有近5000年历史的茶文化，让您满足的回家。新唐人记者史清，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北美新闻。2013年加拿大世界小姐大赛已经开始，进入决赛的有近40名选手，其中4位是华裔。现在得票数位于第3名，在华裔选手中得票最高的是一位来自加堡的女孩，年轻靓丽的她竞选宣言与众不同，为信仰自由发声。节目的开始，一起来了解这位美丽的女孩。
I think Canadians will be proud to see a Miss World delegate who will consistently articulate our belief in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human rights, dignity, and freedom.
这就是 Anastasia 林，12岁，移民加拿大，正在攻读多伦多大学戏剧表演和国际关系双学位。 她曾作为唯一的亚裔女性代表，在2011和12年两次参加了加拿大外交部宗教自由办公室成立的咨询圆桌会议。同时她是一名演员，由她主演的《前生缘》曾在两个国际电影节获奖。当年她在温哥华看到前加拿大世界小姐 Nazanin Afshin-Jam 作为人权活动人士进行演讲，感受到美丽可以帮助伸张正义，使她萌发了参选的想法。而真正的参选原因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不幸。
剧组里头有一个阿姨，她是在中国受了迫害，然后到刚刚出来，然后我当时看到她脚上就身上她的身上有那种斑斑的那种淤青，在劳教所里头被打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亲眼看到在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
他说这位阿姨是由于信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发给人们有关法轮功的传单，被送入劳教所的。而几个月之后，他听到了这位阿姨去世的噩耗。
他的侄子吧告诉我，就说是因为他们在劳教所里头给他的血液里注射了有毒的东西，所以当时就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给这一些事情给他们还一个公道。
Being able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lack the freedoms I enjoy was incredibly profound.
做有意义的事情往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Anastasia 要平衡学业和参加比赛，但是她说人们的支持让她有信心继续走下去。世界小姐大赛于1951年在英国创立，一直坚持使命之美。2013年加拿大世界小姐决赛将于5月8号和9号在卑诗省列治文市举行。新唐人记者史清多伦多报道。
一还是二？二。好，那你看它里面有一个袋子绑起来，
把衣服内侧的袋子绑起来。这位国小二年级的小朋友正在体验穿古代的汉服。这一堂实践国小的课程很特别，小朋友借由汉服了解古人的穿衣哲学，以及汉服所传递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历史内涵。
这边有一条线，从上面到下面，所有的汉服都会有。为什么？还要告诉你做人要正直。
今天跟小朋友一起上这一堂课，然后觉得原来穿衣服也是有它的道理，然后也对这个汉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什么叫做礼貌？然后让孩子经由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不知不觉的就融为在他生活里面的知识。
汉服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做人的道理，透过生动教学，台下小朋友听得津津有味。从2008年就推动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的新唐人电视台，现在更前进校园，希望把汉服蕴藏的文化内涵向下扎根，
借由专人的这样的来介绍跟引导，介绍我们汉服上面各项的一个穿着的一个含义，还有配件的一个用意等等，以此来让我们孩子更能够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真的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新唐人电视台。
我们也希望这些小朋友们呢，能够透过这个穿汉服的体验，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中华五千年这个文化的内涵，还有品格教育还有这个生活的礼节，从小就扎根。
面对即将到来的妇幼节，新唐人电视台也特别举办汉服娃娃走秀大赏活动。只要是身高在90公分到120公分之间、身心健康的小朋友，都能报名参加，一同体验穿越时空的古典氛围。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慧模、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
自2008年，新唐人就致力于推动汉服文化。4月4日是台湾儿童节，为了让孩子们拥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在这一天于台湾知名百货广场举行了汉服娃娃走秀比赛，吸引不少国外华侨报名。这些平均年龄不超过6岁的小朋友第一次穿上汉服登台走秀，非常可爱，童言稚语也让现场笑声不断。
妈妈牵着2岁的女儿，穿着古代贵族的服饰缓缓走来，或是移开折扇，充满自信地展露甜美笑容。这些平均年龄不超过6岁的小朋友，在儿童节这一天第一次穿上汉服，第一次登台走秀，现场可爱指数破表。
今天给自己打几分？
两分。
满分就是两分，是不是？哦，所以是满分的意思啦。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在六福村。
你真的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的吗？你从哪个国家来？
童言童语逗得现场笑声不断，也吸引不少国外华侨报名。澳洲、南非远从各地赶到台湾，家长们就是要在4月4日儿童节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送给小朋友最具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礼物。
因为他刚好要大班毕业了，就是送给他当一个礼物，
想要让他有一个那个难忘的回忆。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平常是现代，那穿的衣服很像古代的宁采臣。
我觉得有一股那个中国文化的那种气息出来。
平常蹦蹦跳跳的小朋友一穿上汉服显得腼腆，气质更加分。新唐人电视台第一次举办汉服娃娃走秀，场地就选在富有欧式风格的百货广场，东西方的特色交融更凸显了中华传统汉服的古典优雅。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走秀比赛，然后又是配合儿童节，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有一种时空冲突的感觉，也可以更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特色之美。
这些小朋友们呢，透过穿着这个汉服的体验中，能够更加的了解中华这个传统之美，还有正统文化的这个内涵。
30位可爱古典的小美女和小帅哥，除了度过一天难忘的儿童节，他们还要进行一场网络票选，前10名的小朋友还有机会在6月份珍宴馆的穿越时空互动大展再次站上汉服的伸展台。新唐人亚太电视卢天长、李晶晶，台湾新北市报道。